我上个礼拜咧同屋企人去食饭，我哋咧倾到网上边咧有一段嘅影片啊，系有一个人称格斗狂人同埋太极师傅嘅比武。那个影片咧嗰度影咗咧两边较量咗咧唔够20秒咧，那个格斗狂人咧就 KO 咗太极师傅。呢一场秒杀嘅决斗咧喺网上边引起咗好热烈嘅讨论。后来咧嗰、那个格斗狂人咧，佢挑战好多位武林高手啊！喺约战嘅对象当中咧，包括咗马云嘅保镖。咁嗰个格斗狂人话咧，马云嘅保镖咧应该系好有实力嘅。佢估计咧要打低佢咧，大约需要3分钟。咁嗰时咧，听到呢啲说话嘅时候咧，好多武林中人咧就觉得嗰个格斗狂人咧好嚣张啊个态度，睇唔过眼啦。咁有个武打巨星咧，好希望咧有太极人士企出嚟咧。同呢個狂人去打過，我哋當中有冇呢啲太極高手喺度啊？有喎、哦，我見到有個弟兄舉手啊，犀利啊！有人咧，亦都喺面書上面咧向呢個狂人發出挑戰。有人認為咧，呢個狂人咧太過自大啊，話佢未見識過真正嘅高手，我哋個弟兄都未出手，係咪？打贏一兩次咧，唔代表打贏全世界嘅。咁亦都認為咧，真係有武林高手話呢個狂人咧都冇資格同佢打啊！根本連佢嘅可以試下同佢個徒孫過招啦咁樣。咁然後咧，最後嗰個格鬥狂人咧就話取消咗向武林人士嘅挑戰啦。咁又有人話佢真係嘅大師點會同你啲無名小卒打啊咁樣？今日好得意啊！我哋咧繼續會係講馬可福音嘅系列啦。咁而當中咧，今日嘅段經文都係提到咧有挑戰嘅事情發生嘅。有人向耶穌發出挑戰喎。好想邀請弟兄姊妹咧讀一讀今日嘅經文先。經文咧就係印咗喺程序表粉紅色嘅內頁啦，大家打開嗰時候就可以見到噶啦。好想邀請弟兄姊妹咧讀雙數節，我讀單數節。我哋读晒马可福音11:27到12:12，我先读。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耶稣在殿里行走嘅时候，祭司长同文士并长老进前来。耶稣对他们说：我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於是回答耶穌說：我們不知道。耶穌說：我也不告訴你們，我仗著什麼權柄做這些事。12:1，耶穌就用我可以讀先嘅，大家好想讀曬佢係咪？我讀先啦嚇。耶穌就用比喻對他們說：有人栽了一個葡萄園，周圍圈上籬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园户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就杀了他。后来又打发好些仆人去，有被他们打的，有被他们杀的。不料那些园户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 这是主所说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我们一起低头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求你此刻安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专注去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无论讲的听的，你亲自对我们说话，也都求父上帝你保守我们个人的心，预备我们去回应你的教导，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经文记载呢，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最后一个礼拜，而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和耶稣呢再次发生了冲突。耶稣洁净圣殿之后的第二日，他再次出现在圣殿里面。犹太人的宗教巨头包括了祭司长、文士、长老，他们一起来到追究耶稣公开挑战犹太人体制行动的合法性。他们质问耶稣，他问耶稣，你凭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个权的是哪一个？宗教领袖质问耶稣，其实就是质疑耶稣洁净圣殿的合法性，而不是真的关心这个信仰。在宗教领袖的眼里面，耶稣只不过是一个木匠，而他们才是圣殿的话事人。耶稣根本是没有资格过问圣殿的事，他们质问耶稣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否定和羞辱耶稣。耶稣反攻为首，用反问去答他们的问题，令到原本是在主动位置的宗教领袖现在变成了被动了。耶稣问他们，约翰的洗礼是在天上来的还是人间来的？其实这个就是有关对神工作那个认识的一个反问。在当时犹太人认为约翰的工作是神的工作，宗教领袖是否认同约翰的工作，其实就表明他们对神是否认信的。耶稣的反问将宗教领袖等了在一个人生的交叉点，他们需要作出一个选择。我记得去年我在看过一个叫做男神选举的片段，在网上面，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在选举里面，那个主持人就用一个布帘遮住了两个隐藏了身份的候选男神，而那些女士和那两位男士就会是有问答的环节的。完成了这个问答环节之后，有一个候选男神在未见到真身之前，原本是那个票数大幅领先他的对手的。但是呢，当时那些女士们呢就赞那个候选男神啦，又幽默啦，价值观又啱听啦。但当那个主持人呢拉开了个布幕之后呢，原来呢两个男神候选男神，一个呢就是新晋演员来的，另一个就是富二代。咁有好多呢原本揀嗰个新晋 演员的女士呢就转态啦。佢哋呢就转投富二代。佢话呢因为富二代个 package 呢好啲呀咁样。我相信那些女士是衡量过自己的需要才作出这个决定的。我们又看看这班宗教领袖怎样去抉择。在11章31到32节，宗教领袖之间的商议，我们看到其实他们是在两难之间的。大家留意，当时在圣殿的当中，众目睽睽之下，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去回答耶稣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要顾虑到群众的反应。他们其实需要处理的是有关真理的事，但他们私底下商议的内容呢是用政治和利益做出发点的。他们不肯承认施洗约翰的权柄是来自天上，但是他们又为了讨好当时的群众又不敢说不是。所以他们答耶稣说不知道，这个不知道是基于利益的考虑而答的。其实耶稣不是真的要他们先回答他的问题，然后才答他们的问题，而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其实是耶稣自己的答案了。约翰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先锋。 如果宗教领袖肯承认约翰的权柄是在天上来的，那就是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对于熟悉福音书的读者，我们来讲答案是很明显的，施洗约翰和耶稣的权柄都是在天上来。但这一班原本应该知道答案的宗教领袖，却是拒绝承认耶稣从天上来的权柄。昔日的宗教领袖公开拒绝承认耶稣，今日作为信徒的我们，又是否真的承认耶稣的主权呢？我相信大家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曾经讲过一句说话，我们说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生命的王。但事实上，我们是否真的做到了呢？我记得在上个月预查的时候，我们跟组长 Helper 一起讨论过这个问题。组长 Helper 都认同，他说今天的信徒似乎不是能够真的做到以耶稣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我们也都归纳到以下的因素。他们说弟兄姊妹是知道要给耶稣做生命的主、生命的王，但有时候太多事要处理，所以有时候会忘记了。以耶稣为生命的主、生命的王是很重要的事情，大家都是同意的，但似乎又不是很紧急。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其他的人和事都较为紧急，例如我们仔女要考试、要温书。以耶稣为生命的主、生命的王是要付代价的，可能要放下自己个人的喜好，或者我们执着的人或者事，暂时不是很想付这个代价。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认为有很多人和事比神更加重要，所以我们选择将神放在一边。因为神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祂会明白我们的。于是乎，我们仍然是自己的话事人，工作、学业、伴侣、子女、个人的兴趣才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我们虽然不是好像以前那些宗教领袖那样公开挑战耶稣，不肯承认耶稣，但其实我们暗地里是挑战耶稣的主权。耶稣不答那些宗教领袖的质问，是因为知道他们根本不是真心去在真理上去追求。如果他们真的有追求真理的心，愿意承认约翰的身份，他们就会知道耶稣的权柄是在天上来的了。一班犹太人宗教领袖原本挑战耶稣的权柄，但是被耶稣反挑战他们，陷入了困境。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他拒绝答耶稣的问题，耶稣也拒绝答他们。但是耶稣用一个比喻去拆穿他们的真面目，指出他们的幻境和叛逆。我们再读马可福音十二章一至十二节，今次我们一起读。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要从园户收葡萄园的果子。园户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他们打伤他的头，并且凌辱他。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就杀了他。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有被他们打的，有被他们杀的。原子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末后又打发他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那些园户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于是拿住他，杀了他，把他丢在园外。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经上写着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 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他们看出这些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拿，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离开他走了。葡萄园的比喻里面的园主和那个租户的互动，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在一世纪的巴勒斯坦，原主将他的田地租给人家是很普遍的事。而通常葡萄园是在山坡上面，周围用矮墙或者篱笆围住，防备盗贼或者狐狸入去。而园里面有一座守望楼，是方便去看守的。原主他是有责任准备好葡萄园里面的适当设施，然后去租给人。而园户是需要按住条款，在收成的时候将规定葡萄的数目交给园主作为租金。根据学者的研究资料显示，那时租地的制度剥削压榨的情况是很严重的，有很多租户都去反抗园主的园主。而比喻中那个园主差仆人去收租的时候，第三节那里说园户捉住他打他叫他空手去，对当时的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大快人心的事情来的。但我们看到那个比喻令人震惊的地方是那个租户逐步逐步升级的暴力行为，最后更用谋杀来作为终结。原主在差他的儿子去之前已经打发了很多仆人去葡萄园，有些仆人被杀，有别人被打伤。原主不断差人去葡萄园，又不断受到租户的暴力反抗。第六节那里告诉我们，那原主还有一个是他的爱子，在末后又打发他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原主的爱子在末后被原主差去租户那里收租。当时的法例是准许儿子代表父亲的，不尊重那个儿子就等于不尊重差他去那个父亲。原主以为租户一定会尊敬他的仔。实情是怎样呢？第七节那里告诉我们，不料那些原户彼此说，这个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了他，产业就归给我们了。于是真的捉住了他，杀了他，还要将他扔在园外。比喻里面的租户的想法也都反映当时的处境。当时有些个案是描述企图夺取产业的租户是用暴力对待寡妇或者继承人的。如果租户认为那个原主没有能力拎收回那个土地，或者没有能力执行这个索偿，他们就会侵占了那个土地。如果爸爸死了而他的独仔可以继承产业，如果连仔都死了，这个葡萄园就没有主人了，租户就可以霸占了葡萄园。原主的独生爱子被杀害，我们可以想一下原主下一步会有什么行动。第九节那里告诉我，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原主要为他的仔的死讨回公道，租户由受害人变成行凶的人，他们的恶行导致到原主要除灭他们，将葡萄园给过其他的人。比喻里面的租户呢，有些好像我们今天的租霸。大家知不知道呢，有个叫做租霸资料库的网站的，那里有一段文字是这样讲的，他说，租霸，你只要还清欠租给业主后，业主便通知闭网证明该租霸已改过自身，给他一次机会，我们会马上把租霸的资料停止刊登出街，业主们亦不希望你再犯，在此再见。为什么会有这个网站呢？因为原来租霸是说一些租客呢，租住了单位之后特意拖欠租金，还有有很多藉口说单位这里不行那里不行，敲诈业主，要求业主去赔偿的。而业主如果遇上到租霸，他们可能收不到租，他们的单位被长期占用，就算他最后可以收回那层楼，但是收楼的时候他会发现那些设施全部都是被人弄烂了的。 亦都有租霸咧系不断咁样骚扰业主嘅，甚至咧去恐吓佢哋，令到嗰啲业主系承受咗好大嘅压力。故事入边嘅原主嘅忍耐同埋租户嗰个恶行咧，系形成咗一个好强烈嘅对比。原主差派好多仆人去收租，仆人面对不断升级嘅暴力对待，但系原主仍然决定派自己个仔去。在人的眼里看起上来，这个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大家留意，原主称自己的独生子做爱子。爱子曾经在马可福音一章十一节和九章七节那里出现过，是神对主耶稣的称呼。听到这里，原主爱子是哪个，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其实葡萄园的比喻是取材来自以赛亚书第五章。葡萄园代表神的子民以色列，原主代表神，园户代表犹太人宗教领袖，仆人代表先知，原主的仔代表神的儿子耶稣，杀原主的仔的人就代表杀害耶稣的人，园户被除灭代表神审判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将葡萄园转给其他人代表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将会失去了领导权。弟兄姊妹，比喻当中的原主不是一个剥削农民的富户，亦都不是对租霸束手无策的业主。葡萄园里面的原主是百般忍耐等候子民回转的神，他不断地差派他的仆人去到他的子民当中。租户的行为就是反映了人心的叛逆，正如当时宗教领袖坚决拒绝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一样。原主有权用其他人取代原本的租户，更何况是创天造地的神呢？以赛亚书第五章那里记载，神看到他所爱的以色列民用杀人去取代公义，那些有钱的人用不公义的方法去增加自己的财富，所以神对以色列民施行了审判。我们在葡萄园主的身上看到神那个长久忍耐，他坚持呼唤人悔改回转，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神的审判是即将会来临。耶稣用诗篇118篇22-23节作为葡萄园比喻的一个结语。第十节那里说，经上写着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租户变成了匠人，在犹太拉比的作品当中，文士和学者都是被称为匠人的。被杀的爱子就是匠人所弃的石头，这个石头成为了另外的房子的房角石。主耶稣就是神子民的房角石，他的复活和升天成为教会的根基。神国里面的奥秘不是人可以测得透的，神的介入将他的爱子受害被杀逆转成为一个胜利，将人的计谋逆转成为救赎的机遇。原主只是租用葡萄园，应该是给租金原主的。原户只是租用葡萄园，是应该给租金原主。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是神赐给他们有儿女的身份，分享他的荣耀。神和选民立约，给了律法他们，他们亦都接受了神的应许。犹太人既然享受神的荣耀和应许，他们也应该遵守和神所立的约，遵守他的律法。其实葡萄园的比喻是重申神的主权，管理葡萄园的主权在原主的手上，同样神也有权收回犹太人享有的特权，赐给那些愿意接受福音的外邦人。诗篇118篇22-23节同样是强调这种的主权，但值得我们留意的地方是，原主是三番四次地去接触那些原户，给机会他们，而同样在历世历代，神不断地差派仆人去呼唤人悔改归向他，是不断给人回转的机会，这个是出于神的爱。 我自己呢，虽然幼稚园、小学和中学我都是读基督教学校，但我当时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不明白当中的意思的。我在想呢，这个神，我当时未信主，我觉得这个神好像很笨，这么彻底的事他都肯做。而我是在信了主之后才发现，原来神的爱是真的大到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说话去形容的。听完比喻了，宗教领袖有什么反应呢？有一个呢老婆婆，她很挂着她的孙，所以呢想打电话跟她的孙聊聊天。咁佢打通咗个电话，但系咧接电话嗰人咧好客气咁同佢讲：你打错咗啦，你再打多一次啦。咁老婆婆咧就再打啦。咁接电话嗰人又好客气咁同佢讲：你打错咗啦，你再打多一次啦。咁老婆婆咧又再打咯。第三次接电话嘅另外嗰边咧仍然系同一个人，对方咧又好客气咁同老婆婆讲：你打错咗啦，你再打过啦。咁如是者啊，婆婆打错咗五次。到了第六次呢，仍然是同一个人接电话。婆婆呢就忍不住跟对方说了：我要打电话给我的孙，麻烦你不要再接电话了。弟兄姊妹，比喻的对象呢是祭司长、文士、长老。耶稣挑战他们是给机会他们，责备他们亦都是出于爱。但他们完全不关心神的说话，或者是关心自己的声望和传统。耶稣讲完比喻，那些宗教领袖有什么反应呢？那些宗教领袖十二节那里说，看得出这个比喻是指着他们来讲的，但他们的反应不是悔改，而是要坚决除掉耶稣。他们的决定就正正好像葡萄园比喻当中租户所做的决定一样。耶稣的葡萄园比喻将以赛亚书的预言和当时社会的实况结合，去描述当时充满了罪恶的世代，比如用强调暴力去解释宗教领袖怎样拒绝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班宗教领袖是被自己的欲望、私欲蒙蔽，以致他们成为了属灵的盲目。有两个太太呢，有一天聊天， A 太太就结了婚很多年了，B 太太就刚刚结婚，所以 B 太太就向 A 太太请教怎样跟丈夫协调处理家务家事事啦。那 A 太太就说很简单的，我家的事呢所有小事呢就我管的，大事呢就交给老公处理。那 B 太太问，这样怎样去分大事还是小事呢？这样 A 太太说很简单的，小事呢就包括家庭前途的规划啦，储钱计划的实施，子女教育的安排，转不转工的考虑，买楼还是租楼的决定等等，这些就是小事了。那大事是什么？哇，大事犀利了，包括香港前途的规划，国际石油危机的处理，全球气候暖化的改善等等。弟兄姊妹，人都很喜欢呢争那个话事权的。当我们说呢，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生命的王的时候，意思是我们愿意将主权交给耶稣。将主权交给耶稣是需要有实际的行动去配合的。在我自己个人的体验里面呢，将主权交给耶稣不是即刻在你信主那一刻可以做到的事情。而这个主权的移交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过程当中呢，我仍然会有挣扎，有时我肯，有时我不肯，有时又会同神去角力的。初信主的时候呢，我已经知道每一日呢应该是由亲近神开始的。这件好像看来是很容易的事，但我都不是一下子可以做得到。有时我因为呢忙着处理其他的事情呢而忘记了做这件事的。我亦记得咧，我回应神嘅呼召去读神学、全时间侍奉佢嘅时候咧，我自己系挣扎咗三年几嘅。喺呢三年几嘅过程当中，我系反复同神讨价还价。咁其实讲真嗰句就系唔肯将主权交俾神。我自己嘅学习系一定要第一次。我哋可以咧喺小事上边学习将自己嘅主权交俾耶稣，然后继续不断咁去学。如果不是，耶稣永远都不可以成为我生命的主、生命的王。 究竟承认耶稣主权的人会有什么表现呢？承认耶稣主权的人是会这样的，会看重神，而不是将他放在最末后的位置，不会是有事先去找神帮，没事就当神没到，会重视与神相交的时间，不会忽略每一天灵修读经祷告，会珍惜每次团契的时间与弟兄姊妹相交，而不会将团契小组看为可有可无的活动，会预备好自己的身心灵去参与每一个礼拜的崇拜，全人投入敬拜侍奉神，不会迟到早退，会找侍奉的岗位，在岗位上忠心服侍，与弟兄姊妹彼此配搭，同心建立神的家，会认真研读圣经和遵行圣经的教导，会在生活不同的层面都有好的见证，让人见到归荣耀给我们天上的父神。其实在预备这一篇讲章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是有一个困难的，因为经文的意思和信息其实是很明显的，信了主一段时间弟兄姊妹都应该知道里面是讲什么东西，也都可能曾经立志或者很多次都立志要将主权交给耶稣，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用实际的行动去配合我们的立志。我今天选了一首回应诗歌，是愿你国度降临。愿你国度降临的意思是愿神的在世上掌权的意思，神的国是指神绝对的主权和统治。当我们这样去祈求的时候，我们自己先要用行动去实践神的旨意。弟兄姊妹，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在座位上面安静一阵间，我给一两分钟时间你安静，你可以合埋眼睛。在座位上面合埋眼睛，让圣灵引导你去向神作出回应。求主帮助你有实际的行动，以耶稣为你生命的主。之后我会为大家祷告，再用回应诗《愿你国度降临》去回应神。这一两分钟的时间是自己个人同神的时间。弟兄姊妹，我们继续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祈求你施恩怜悯帮助我们，当我们称你做主，称你做王的时候，不再是讲过就算数，而是真的学习放手，将自己捉住的主权交给你。天父，纵然我们时时都软弱，我们时时都失信于你，但求你施恩怜悯我们，求你责打我们。假如我们没有将主权交给你的时候，你告诉我们，责打我们，带领我们重回正轨。求主你亲自的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深信弟兄姊妹已经向你立志，你就提醒我们每一个，我们的立志不是空口讲白话的，而是真的用行动去配合。求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